民数记十五章，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
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时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
那献供物的就要将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由一心四分之一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
无论是燔祭的是平安祭，你要为每日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心四分之一，
为公绵羊预备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并由一心三分之一调和做素祭，又用酒一心三分之一做奠祭，献给耶和华馨香之祭。你预备公牛做燔祭或是做平安祭，都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平安祭献给耶和华。
就要把细面依法十分之三，并由半心调和做素祭，和公牛一同献上，又用酒半心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每只都要这样办理。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按着支数都要这样办理。
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
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
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
你们并与你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
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土祭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用猪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
你们世世代代要用粗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
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自那日以至你们的世世代代。
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奠祭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的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
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
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那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
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
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解除。
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解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
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人并全会众那里。 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
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
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
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民数记十五章非常的特别，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在十三、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之后，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就被击杀，之后他们就在旷野漂流38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好像一个判决在他们身上。可是到了十五章呢，你读的时候好像完全没有这回事了，好像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到二十章的时候，你就发觉他们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他们是开始漂流的地方，就是在加迪斯。等到二十章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们又回到加迪斯。换句话说，从十五章到十九章这几章里面，就是38年所发生的事情。这整个38年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被记载下来，只有这几章被记载下来。而且十五章呢，很可能是在他们仍然在加迪斯，或是刚刚离开没有多久的时候，耶和华神对摩西说的话。那这些话呢，就跟十四章好像完全是一个对比，你几乎好像不感觉到从前那些判决在他们身上。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神的心意是一直往前的，人可以失败，但是神不会失败，人可以拦阻神的旨意，但是神的旨意呢，不能够被拦阻。人试着要拦阻，人可以 delay， 但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所以十五章给我们看见的这件事情非常的特别，就看到他们到达神要赐给他们居住的地方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就完全没有把这前面所提到的事情好像神放在心上，因为神是一直往前的，所以神就一直的提到他们，就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方，这些人到不了，但下一代要到得了。而且呢，他就提到了一些献祭的事，不但提到献祭的事，提到非常详细，那这当然特别的地方，不仅有提到火祭啊，就包括了燔祭、素祭、平安祭，而且更提到酒祭。你在圣经上很少找到一个地方像这里提到酒祭讲得那么清楚的。接着也提到了素祭，提到举祭，然后还有赎罪祭。接着也很特别的就是说，就插进来一段话，就讲到在安息日剪裁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最后他们在衣服边上坠子做坠子，坠子还下面还钉一根蓝细带子。所以这一章非常的特别，就如果我们不懂得它里面实际的意思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这样读过去了，但这里面有很强的神要表达的意思。那在看这一章 之前呢，我们要特别来翻开《生命记》第二章，因为《生命记》第二章所讲的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事情。《生命记》第二章，或者说我们从第一章的最末了一节看啊，他说：“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这讲了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失败了。他们失败了以后呢，他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之后就第二章第一节了。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所以你就看见呢，他们在加迪斯住了一些日子，所以十五章很可能就是他们在加迪斯的日子里面，他们特别神对他们说的话。然后神就说，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这里的红海路就是我们讲过的，不是靠埃及这一边，是靠米甸这一边的红海，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所以他们所绕的旷野，38年的旷野呢，主要是在希尔旷野，啊，那希尔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以东人所住的地方，因为神把希尔山赐给以东人，以东的后裔，就好像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的后裔一样。所以这一段的记载呢，就是我们在读民数记十五章的时候可以做的一个参考。所以十五章很可能，我们说很可能是在他们仍然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神对他们说话之后，他们就开始漂流旷野，而且这个旷野呢是希尔的旷野，跟他们出埃及所走的旷野又不一样，所以这对我们以后读民数据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然后十五章就开始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方，那些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人不能够进迦南地。所以现在这一段话不是对他们说的，跟他们没有关系，乃是对下一代说的，是对下一代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换句话说呢，神要把他们领进去，他们也必定领进去。那这时候呢，他说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神把他们下一代要领到迦南地，神好像在这边有个期盼，神的期盼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献祭。所以这个献祭呢，对他们很重要，对神呢很看重。如果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20节，都是讲到这些，到21节都讲到这个献祭的事。而且这里的献祭呢很奇妙，你如果读的时候呢，他一直强调一个词叫做馨香的祭，馨香的祭，就好像第4节的末了，你看第三节的末了是馨香之祭，然后你读到第七节的末了也是馨香之祭，然后第10节的末了你看见也有馨香之祭，12节的末了13节是馨香的祭，14节也提到馨香的祭，馨香的火祭。所以这个祭呢好像带着香气，蒙神的悦纳，所以十五章一直强调一个祭，就是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祭，是神特别悦纳的。 这包括了很多的祭啊，但是在神的面前都是馨香的祭。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这个祭呢？啊，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进入了神的应许之地，神有一个期盼，但神不勉强我们。因为这边一直提到你们若愿意，所以这不是勉强的，这是愿意的。如果你们愿意，神就把它当作一个馨香的祭来享用。如果你们是为了燔祭也好，平安祭也好，是为特许的愿或做甘心的祭，这都是神所喜悦的。那这里提到了几种祭啊，我们讲过，这是一个燔祭，这边提到一个燔祭，也提到平安祭，也提到素祭。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在这边献祭呢？当然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说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不可能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个祭物所预表的，我们都知道，还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绝对不是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完全是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救赎，成功的救赎，我们能靠着他。但是呢，还不止这样，这只是我们的地位而已。真正蒙神的悦纳呢，是要我们要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然后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把自己当作活祭，身体当作活祭献上，这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一个馨香的祭。那我们曾经强调过，而且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发现哦，在神的儿女当中，对献祭奉献一直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因为对于即使是很多服侍神的人，他们对奉献呢也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因为许多服侍神的人，他们觉得哦，就是把自己献上啊，这是少数人的，少数人的那个奉献。这些人呢，他们觉得就是说把自己献上呢，一生来服侍神，这是少数人的工作，是神特别呼召他们来做的。大部分的人呢，因着没有呼召他们，所以不叫做奉献啊，他们还是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少数的人呢，他们把自己献上了，然后他们来为神做工，他们就是所谓的神职人员。那大部分的人呢，他们的奉献只是奉献金钱而已，然后之后呢，他们还是照自己的生活来过他们的日子。这是许许多多在神的儿女当中，甚至服侍神的人当中呢，他们所认为的观念。但这不是神的观念，奉献在神的观念里面，第一个是所有的人，所有蒙救赎的人都应该把自己献给神，因为呢，他们是重价所买回来的，每一个人都是神重价所买回来的，理当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因为你本来是做罪和死的奴仆，现在呢，我们的主为你付上重大的代价，把你买赎回来，所以按照道理来讲呢，你现在是做神的奴仆，但是我们的神是满了慈爱，满了怜悯，他用重价买赎我们回来呢，他给我们自由，他尊重我们自由的意志。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愿意来服侍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他好像把这个当成一个馨香的祭来接受。但是如果你不愿意侍奉他呢，他不勉强我们，那这是神特别的怜悯跟恩典。但是他的心里的深处呢，他实在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到，如果今天我们脱离了罪，脱离了仇敌，然后我们又不愿意侍奉神，那我们侍奉谁呢？我们认为是在侍奉自己。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做罪的奴仆，我们就是做义的奴仆；如果我们不是做义的奴仆呢，我们就是做罪的奴仆，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神的心愿是我们每一个蒙救赎的人，我们都应当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奉献给神。 但是这里的奉献呢，不是说奉献为神做事。那很多时候我们奉献了自己，我们就想为神去很远的地方为他做事。但是这不是一开始就应当这样子。一开始的奉献呢，是当我们把自己献上以后呢，不是为神做工，而是让神做工。这就是这篇火祭的意思。什么叫火祭呢？火祭就是把你所献的用火烧掉。所以燔祭是什么意思？燔祭就是把你烧光了，把你这个出于你自己天然的呢，都要把它带到死地。因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奉献，即使我们为神做工，我们所做的也是靠着天然，靠着我们自己的办法，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侍奉神，这不是神所要的，这不蒙神的喜悦。所以你真的要在为神做事之前，你必须让神在你身上先做事，先做工，先破碎我们，好像燔祭经过火烧了剩下灰一样，所有出于我们天然出于老亚当的应该被烧成灰，这是神所看重的。所以神看重的不是我们捐一点钱，神看重的不是说我们为神做一点什么事情，神最看重的乃是我们把这个全然在整个身体线上当做活祭，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之后，你知道我们才能为神做工，之后我们才真正谈得上什么叫做奉献。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讲的。你看现在神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方，若愿意啊，你们就献上这些。那这里提到了好几个祭，而且很奇妙，就是说呢，他讲得很 detail， 很细节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首先我们要来看啊，这边很自然它分成三种。第一种呢，就是从最小的开始，叫做绵羊羔。他说，如果你要献绵羊羔，所以是一个羊羔啊，最小的，刚刚出生不久的，啊，当做燔祭或者当做平安祭啊，那你所献的供物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啊，你看十分之一，油呢一新的四分之一。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然后呢每只绵羊羔呢你要预备奠祭的酒祭，这就酒祭一新的四分之一。所以你看呢，一只绵羊羔是配什么呢？十分之一依法的细面，油的四分之一新，跟酒的四分之一新，这是指的绵羊羔，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比较大的，就是公绵羊了，长大了。那这时候呢，你要预备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你看，油呢一新的三分之一，调和做素祭，又用酒一新三分之一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所以这个你看数量就多了。从十分之一变成十分之二了，从四分之一变成三分之一了，从绵羊羔变成了公绵羊。那如果你是要用公牛来做燔祭或者平安祭，那更大了。这时候呢，他是还特许的愿，或者做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就要把细面依法十分之三，并由半心调和做素祭。和公牛一同献上，又用酒半新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你看，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三种：绵羊羔、绵羊、公牛，十分之一依法的细面，十分之二依法的细面，十分之三依法的细面，四分之一新的油，四分之一新的酒，到三分之一新的油，三分之一新的酒。到二分之一新的油，二分之一新的酒，你看这三种。十一节，献公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啊，绵羊羔跟山羊羔是一样，每只都要这样办理，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按着支数都要这样办理。那为什么讲的这么细呢？ 这跟我们的献祭有关了。我们拿燔祭做例子，燔祭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它是从早上要烧一只，晚上要烧一只，所以这是不停的。当你早上在烧这个燔祭的时候啊，烧到晚上刚好烧完了，差不多烧完了，然后在火快要灭的时候呢，它又再烧一只，烧到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又再烧。所以他们说燔祭坛的火呢不能够熄灭的，然后碰到月初的时候你还要再烧，碰到节期的时候你要烧得更多，所以你就看见燔祭是不停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向着主把我们自己献上，不是一次就好的，你要不断的献上。因为如果一方面来讲了，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献上，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呢，你知道，讲句实话，我们在属灵生命的道路上呢，实际上还没有开始成长。所以奉献自己跟属灵生命的成长呢有绝对的关系。如果你从来没有过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的话呢，你根本就还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奉献好像是一个门啊，只有把自己完全的奉献了，你才跨过了这个门。跨过了这个门以后呢，你发觉奉献不只是一个门，而且是一条路，你必须要不断的献上奉献。所以你早上你要把自己奉献，你到了晚上还要再献一次。因为我们没有一次的奉献是完全的，我们应该是越奉献越多的。在没有奉献之前，你所做的事情是以自己为中心，你所要讨的乃是讨自己的喜悦，但是当你把自己完全奉献的时候呢，你乃是以神为中心，以主为中心，乃是为了要讨主的喜悦。可是呢，从我们经历上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真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里面深处还有很多的保留，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当过了早上你奉献了以后呢，到了晚上经过一天的神的带领，你发觉你有一些保留，这时候呢你再把自己奉献，然后到了第二天呢你又再奉献。所以你看这个燔祭的火是不能停的，我们的奉献呢是要越来越深越来越重的。所以刚开始的奉献呢，就好像你献一个绵羊羔或山羊羔，是一个小的，但是慢慢慢慢呢，你就越献越多，就变成了一只绵羊了，然后到最后越来越多呢，就变成一只很大的公牛了。所以你看我们的奉献呢是要越献越多。所以当我们真的能够被神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完全降服在他的手下的时候呢，那这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换句话说，基督的性格就坐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都有主的生命，主的性情也在我们里面，可是你会发觉我们的性情常常变来变去，很不稳定。但是有一天如果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你看这个人就很稳了，不会随便摇动，不会一下高一下低的那个起伏。今天我们还会起伏，就是说我们可能还只是羊羔，甚至到了绵羊，但我们还没有到了公牛这个地步。但是你在献这个燔祭的时候，你看见它也是跟平安祭一起提到的，而且还有提到了素祭。我们晓得素祭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主在地上的生活，非常的细致，非常的柔细，而且呢他带着圣洁。那当我们不断的把自己献上的时候，燔祭献上的时候，我们献了多少，你看素祭就有一定的比例。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真正把自己献上交在主的手中，很自然的，你看我们的生活会有改变，然后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就有主那种 在地上的那种圣洁的生活，能够分别出来的生活，我们就好像很柔细的那种生活。然后呢，不仅如此，它还有油在里面。所以我们越奉献，你就发觉呢，这个油当时指着圣灵说的，你看圣灵的充满就越多。我们保留的越多呢，就越少。我们保留的越少，为自己保留的越少，你看圣灵在我们身上呢的工作就越多。所以当还是一个绵羊羔的时候呢，你看油呢四分之一心。可当你开始奉献多了以后呢，你看油就变成了三分之一心了，一直到二分之一心，就越来越多。但是不仅如此，还有平安祭。换句话说呢，我们跟主中间的那个交通呢，跟神的交通呢，就越来越通畅，中间的那个幔子呢，就越来越被除去啊。所以我们与神与人呢，就能够和好，这就是平安祭的意思啊。与自己呢，也能够和好。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他不但从绵羊羔到绵羊到牛啊，然后你看见数祭呢，从十分之一的细面就慢慢就到了十分之二的细面，然后到十分之三的细面，然后油呢从四分之一心到了三分之一心，就到了二分之一心。但是不仅如此，这里还有酒。所以这里的奠祭的酒呢，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酒祭啊。我们知道酒祭是什么呢？酒祭是倒在燔祭或者平安祭的祭物上面的。酒是代表喜乐，就是当你这样子奉献的时候呢，你不是苦巴巴的，你不是很勉强的，你不是觉得你的一种损失，反而呢，你带着喜乐。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的，他我知道我焦点的日子到了，为什么呢？他准备殉道了，他自己好像祭物要被献上了。可是这个祭物呢，不是在那里哭嚎，乃是带着喜乐的心。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你越献你就越喜乐。本来是四分之一心的酒，现在三分之一心的酒，现在二分之一的心的酒。那当你这样的献上的时候呢，你看神说这是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难怪你看当十三章十四章民数记的时候，讲到他们这样顶撞这样被判决的时候呢，神的眼目是朝到将来，神要把他们带到下一代，带到这个迦南地，然后神期盼就在这样的一个流来与蜜之地这么丰富的地方的时候呢，他看见新一代的人已经脱去了旧人跟旧人的行为，乃是穿上新人的这个新一代啊，他们向着神有那样子的一个感恩，这样愿意还特许的愿，甘心的祭，愿意把自己献上，生活生命都在改变，被圣灵充满，把自己好像带着喜乐的心把自己献上，越献越多，你看神的心就越来越满足。所以你看见神的心愿是这样子，我们会失败，但是神不失败。所以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爱啊，乃是一个不改变的不放手的爱。因为我们会失败，但他要把我们带到这个迦南地区，然后把我们赤足到一个地步，不是勉强我们，而是被基督用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无条件的完全的降服在献上，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神祝福的一个管道和工具。所以第二点，我们必须要对这个祭要认识的清楚，我们先要把自己献上，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不要受错误的影响，以为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是恩待了神， 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把自己奉献给神了，我们就可以为神来做工了，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做工了，用我们旧的思维来做工了，用我们天然的才干来做工了，这不是神要的。神所要的来是我们把自己甘心情愿的，好像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所有出于我们的天然的先烧光，都成灰了，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成长，顺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领，越来越把自己献上，让神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做工，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这是侍奉，这是属灵的侍奉。只有这样子呢，我们才有一个生命的服侍出来。所以这个十五章一开始这边讲到的非常的重要啊。好，到了十三节。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啊。这些本地人就指的以色列人。十四节，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你看，现在神的心愿早就提到这些外人和你们同居，这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嘛，我们的外邦人。你看，早在神的心目当中，所以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献祭呢？要跟从前神怎么对以色列人说，今天就是对我们说的。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啊。好，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啊，你看又再次强调，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啊。那吃那地的粮食，你要吃那地的粮食是什么呢？就不再是麻辣了啊，这边的粮食呢，就好像是干粮了。”就是那个迦南美地流来于蜜之地啊的各样的粮食，所以这个粮食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了啊。所以只有一个长大成熟的人才可以吃干粮的啊，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所以这边特别又提到一个祭，叫举祭啊。那这个举祭是什么呢？你们要用粗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献，你们献上，你们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粗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所以这边提到了举祭啊，前面呢我们知道有酒祭，有数祭这些祭啊。那这边特别提到的是什么？你看麦子磨面，也就是粗熟的麦子磨面做饼。所以你看这边特别提到了饼，前面呢我们知道讲了很多，但是特别给我们看到是酒。为什么呢？因为酒祭在别的地方没有提到，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两样东西很特别的，一个是酒祭是酒，一个是举祭是饼。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主的桌子，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当他们来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常常怎么样纪念主，纪念主的桌子，你看主的饼跟杯，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当我们真的是进入了这个迦南美地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的时候，你不要忘了，有一个东西是常常能够鼓励我们往前不灰心继续前进的，乃是主的桌子。所以我们要常常有这个薄饼啊，纪念主。因为主说，其实主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不在乎我们纪念他，但是呢他纪念我们，所以他降卑他的自己，他说你们也要如此行啊，为的是纪念我。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是他先纪念我们，如果我们不纪念他，我们就被 我们自己就忘了，你知道这么大的恩典。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有举祭有救祭的时候，你看这些就常常的激励我们啊，来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你看见从第一节一直到21节呢，就讲到这个馨香的火祭啊，是当我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享受进入这一切丰富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啊，这是不能分开来的。所以只有我们不断的献上，我们才能够享受迦南的丰富，也只有在迦南的丰富里面呢，你更提醒我们要不断的把自己献上。好，然后到了22节就讲到有错误的时候了。为什么要讲到会有错误的时候呢？这边讲到就有罪了啊，那这边特别提到两种的罪啊，那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有一种是误犯的，你献祭就可以得赦免；有一种呢是善感行事的，就故意顶撞的呢，就要剪除。那在这边为什么要提到这些事呢？就是说很奇妙，就是说当你不断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你就发觉一件事情，就是你对罪很敏感，你也会定罪为罪。你知道，如果今天我们不把自己献上啊，我们过着自己的生活，你会对罪越来越模糊，你没有什么感觉了啊。但是你越亲近神，越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你很奇妙的就是说，很自然的一个结果，你对罪很敏感啊。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在神面前，多久以前我们在神面前认罪，可以决定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如果你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在神面前认罪，你就知道你的光景有多糟了。如果你常常的你没有光照，觉得自己啊这里又错了，那里又错了，那光照啊，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你的光景是很好的啊，因为你常常行在光中，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但在这里我们要很小心，就是说因为圣灵提醒我们的罪的时候啊，不是要压迫我们的，总是提醒我们只用他的宝血。但仇敌的控告呢，总是要给我们压力啊，要把我们压下去。所以我们要懂得来分辨这个，免得我们常常落在仇敌的控告里面啊。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呢，只是为着要促进我们与神的交通更完善，没有阻隔。当他提醒的时候呢，也给我们看见血的功效，所以我们可以支取宝血，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然后呢，我们就与神继续活在光中的交通里面。所以这里就开始提到了这个罪的问题了啊。他说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一切命令，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自那日以至你们的世世代代，你看一直讲到我们现在都一样的啊。所以这话是对我们说的。若是误行，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所以这里是讲到全体的罪。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所以你看见在圣灵的光中呢，他们看见自己误犯的罪了，这时候他们就献什么呢？献馨香的火祭，包括了素祭、奠祭跟燔祭，就再一次把自己献上，也献赎罪祭除罪。所以一方面呢，把自己重新的献上，所以你看每一次我们有误行的罪以后呢，再把自己献上更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保留，等到神光照以后我们才知道，所以这时候你要把自己再一次的奉献， 然后也要献赎罪祭来除罪啊，这是全会众的。那个人的呢，就是27节所讲的了。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只母山羊做赎罪祭。那误行的人呢，犯罪的时候，即使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所以这个是个人的，这也没问题啊。那接下来就比较严重了，因为他讲到了善感行事啊。善感行事就是悖逆，就是顽梗。明明知道，但他藐视，所以他后面讲，但他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进出。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善感行事，就是亵渎耶和华，就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就是明知故犯啊。所以我们常常不晓得，就是悖逆跟顽梗的罪有多严重啊，在撒母耳上15章讲得非常的严重，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一样，顽梗的罪呢跟拜偶像、跟虚神偶像的罪一样。所以在神的眼中呢，如果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应着景象悖逆、顽梗跟拜偶像、跟行邪术一样的罪要除去的，你看，所以他要除去的。所以到了迦南地以后，就是我们真的进入在基督丰富，当我们不断的献上的时候，当然你知道我们会有光照，我们也愿意再献上，我们应该不会犯下这个善感心事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提醒，就是我们对罪要认识清楚，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要柔软，活在神的面前。好，然后接下来，这是我们大概讲了一下前面这一段啊。接下来就提到一件很特别的事，圣灵特别把这一段放在这中间，有很重要的意思的啊。因为这个好像跟前面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非常的重要啊。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那遇见他捡柴的人呢，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你看这里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人在安息日捡柴，到底该怎么处理，要把他打死呢，还是说没事呢，到底该怎么处理。你在这里我们特别来看出埃及记35章，35章第2节第3节，6日当要做工，第7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这边特别提到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你在安息日做工呢要把他治死，然后安息日呢不可在你一切的住处生活，所以安息日不能生活。好，那现在呢，这边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那弟兄姊妹，这个捡柴算不算做工呢？那捡柴算不算生活呢？如果你觉得捡柴是做工啊，如果你捡柴是生活的话呢，你肯定就把他打死了，对不对？那就怎么样，那可能就犯了善感行事的罪了所以摩西跟亚伦呢，他们不敢做这个决定，为什么呢？因为剪裁 是为了生活，但是也许是为了安息日的之后生活，这有可能，对不对？他可能捡来以后，他可能礼拜一来生活的，所以他不算生活。但捡财算不算是犯安息日呢？他们不敢确定，因为安息日到底做工，什么叫做做工啊？所以他们不敢做。所以在这里你看前面提到了善感行事要把它除灭，那现在呢他们碰到这个事情，因为没有讲得很清楚嘛，所以他们不敢随便动，他们就把它收在监内，因为当怎么办他还没有指明，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件事情很清楚的，就是说今天啊，如果我们是在律法底下，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所以呢，那现在律法跟律法中间有的时候有一些模糊的地带因为没讲得很清楚嘛，那你该怎么办如果你是守律法的人呢，你这个时候你只好怎么样呢，你要带到神的面前。好，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了，这个时候就讲了，总要把那人治死，所以这神的话现在很清楚了，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那这一段事情摆在这里有什么意义虽然他们是在旷野发生的，但是呢却是连在他们将来要进到迦南地以后要献祭这件事情之后，所以这两件事是有关系的首先我们要来看，就是说这一个人他没有行淫乱，他没有杀人他没有做很多很坏的事情，他只是在安息日捡财就被打死了。这告诉我们，你看律法有很多可怕意思就是说呢，你可能律法有100条，但你守了99条，有一条你犯了，你跟犯全部一样，被打死。所以你看见呢，没有人可以靠着遵行律法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活在律法底下的话呢，你看我们的结局是要被打死，因为我们随时会被犯了就被打死了。但在这里要求更高了，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说这个人捡财就要被打死？你看神的心在哪里？神的心意在哪里？捡财是为了什么？捡财是为了生活。生活如果是犯罪，是一个行为，是犯罪要被打死。那么如果你心里面想一想要去犯罪那个念头，在神的眼中也是要被打死。所以不仅仅是你犯了罪要被打死，你有这个念头都要被神惩治。这是什么样的标准呢？这是马太福音第5章的标准。所以你看见没有，今天如果你今天真正进入了迦南地，换句话说，你进入了基督的那个丰富，神的要求比律法还高。所以主怎么讲呢？你们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律法的义我们都守不来了，更高的义我们怎么守得来呢？可是这是神的心意。你看律法是说生活的要打死，但在迦南地的要求呢，你连捡财都要被打死。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我们来看一下。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所以你看见 这是律法，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这边讲到杀人要受审判，但主说不是的，你连向弟兄动怒都要受审判。你知道动怒还没有杀人呢，动怒下一步才是杀人啊！你怒到一个地步以后，你就想杀人了。所以在杀人之前呢是动怒，换句话说，在生火之前是剪裁，你看见没有？这个关系在这里。所以主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看见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连骂弟兄、向弟兄动怒，你都难免受审判。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你看新约的要求更高了，当你来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当你来到祭坛面前要与神有交通的，你就想起了弟兄向你怀怨。你要知道弟兄向你怀怨，这里并没有说谁对谁错，可能是你的错，但可能你没有错，弟兄误会你了，弟兄向你怀怨了，连这样的情形呢，先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喜，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没有与弟兄和好，就是一文钱还没有还清啊。所以这一文钱并不代表你真的是欠人家钱了，包括欠的这个债一样。所以你看平安祭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彼此和好，不要记恨在里面，因为有这个记恨就是一文钱没有还清，就不能从那里出来。接下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一个是奸淫，一个是动淫念，这也就是一个是生活，一个是剪裁，一样的意思。所以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所以如果我们连律法都不能遵守，那主的这个诫命，天国的诫命，我们怎么能够遵守？但是感谢主，的确我们没有办法遵守，没有人可以遵守，只有一个人可以遵守，就是神的儿子。感谢主，神的儿子的生命现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借着不断的奉献呢，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神的生命就能够慢慢慢慢的显大啊。所以我们也能够怎么样呢？不与恶人作对，也能够活出这些光景出来。所以不是靠自己去努力的，如果你靠自己的努力，你就在守律法，乃是我们不断的依靠，依靠这个生命，相信他要把我们带进去，带到这个光景里面去。所以不是我们，乃是神自己。我想这一段我们讲的够多了，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就是15章的3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和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楠细带子。好像他们现在要走路，他们穿着衣服边上是做穗子，然后在底边的穗子上再钉一根楠细的带子。为什么要叫蓝系的袋子呢？我们知道蓝的袋子是属天的意思，衣服是讲的我们行为说的，是为了走路的。换句话说呢， 当我们行走的时候，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行走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望着天，就是数天啊，望着天，不要望地。他说你们佩戴这穗子呢，好叫你们看见。所以你看他每次他们走路的时候，看见这个蓝色的带子，就他们看见了，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眼睛常常注意世界的事物，世界给我们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容易让我们体贴肉体，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但什么时候呢，我们常常注意属天的事物，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这边特别提到成为圣洁，什么叫成为圣洁呢，就是加第四，加第四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失败，就是我们不圣洁。那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圣洁呢，不是靠自己，乃是常常盯着主，这是蓝系的带子所代表的属天的事物。所以你看我们多亲近主啊，哎，我们的生活就分别出来，我们就慢慢就圣洁。那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注意世界的事物，你看我们慢慢就开始漂流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成为圣洁的一个，就是你要注意要有一个蓝系的带子。他们怎么样在加低失败，他们现在呢怎么样也要得到成为圣洁。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什么呢，神说在最后这一段里面提到世世代代，换句话说，神希望我们，神不仅仅是注重第二代，神也要我们注意世世代代，每一代都要活在他的面前啊，成为圣洁。很奇妙的就是哦，如果你读民数记第四章，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翻开来看一下民数记第四章，有一件蛮特别的事。就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啊，你知道他们要起行的时候啊，他们不是要把这个圣物都要打包起来，啊，有的是放在肩上，有的是放在车上啊。你发觉这些圣物，特别是圣所里面的圣所、至圣所里面的东西哦，它包起来的时候啊，最外面一层，当然它有好几层了，有的是先包蓝色的毯子啊，再包什么海狗或紫色的毯子啊，然后再包海狗皮啊这些东西。所以最外面的都是海狗皮啊，为什么要海狗皮呢？因为它要能够耐热耐寒。但是有一样东西不是海狗皮包的，就是约柜、法柜，它的最外层是什么呢？蓝色的毯子，只有约柜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见啊，整个队伍行进的时候啊，有一样东西是蓝的，就是属天的，是神的见证，就是约柜。就提醒我们，你知道，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出这个属天的样子呢，就成为神的见证。而且很奇妙，他们说在这旷野行走的时候，整个天都是蓝的，对不对？因为在旷野嘛，它不太有下雨嘛，所以你看他们看到的都是属天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旷野行走，我们在目前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行走，你要注意到第一个，这个天是蓝的，就要望天。你看约柜是蓝的，那你看我们的衣服的坠子下面的蓝系带是蓝的，提醒我们 常常提醒我们不要随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要纪念主的话，然后我们就能够成为圣洁。但很可惜的，我们知道到了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结果呢，法利赛人怎么样，就把这些罪子都做长了，对不对？为什么？为了给人家看，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宗教。所以这个不在乎给人家看的，这是为了自己的要求的。你看我们主耶稣是很好的榜样，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时候，有一个血漏的病人摸他衣裳的罪子，对不对？因为这个衣裳的罪是代表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义行，他的行为是义的，所以当他摸的时候呢，意思说他用信心与主联合起来，所以主的义就成了他，主就成了他的公义，他就蒙了拯救。所以感谢主，在民数记十五章，你看是一件很重要的一章。虽然他们失败了，但是神继续往前，神告诉他们，神要把他们领到迦南地，把馨香的火祭甘心乐意献给神，这样子呢，就使我们能够走属天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活出来的是远超于律法的要求，使我们成为圣洁，成为神的见证。好，像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